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撤军之际，塔利班攻击阿富汗巴德吉斯省省会；白宫话拜登有一系列选项以应对俄罗斯网攻；大陆科技累积蒸发逾8000亿美金，抛售潮恐持续；审查中资并购，拜登加大授权俾投委会评估；世卫敦促世界各国唔好取消防疫措施；美联储公布6月份会议概要。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礼拜三对阿富汗巴德吉斯省省会努堡发动重大突击，这个是美军5月初宣布展开撤出阿富汗的最后行动以来首见。武装分子占领警察总部和国家情报机关办公室。阿富汗国防部部长穆哈马迪表示，政府军处于非常敏感的军事形势下，和塔利班的战况相当激烈。华府几个钟头之前宣布，美国地面部队从阿富汗撤出进度已经完成90%以上。与此同时，克布尔政府和塔利班代表在邻国伊朗举行了会谈。巴德吉斯省省长哈姆斯告诉记者，敌人已经攻入省会，市内各区都已经沦陷。巴德吉斯省省议会议长贝克证实塔利班发动突击。他指出，有些安全官员已经向塔利班投降。自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月初宣布将展开自阿富汗撤军的最后行动以来，塔利班就在该国各地展开令人眼花缭乱的作战行动，占领几十个乡村地区，同时令人担心阿富汗政府已经陷入危机。针对最近的网攻事件，白宫礼拜三表示，拜登总统有一系列选项以应对和俄罗斯有关的最新一轮网络攻击。拜登礼拜三前往伊利诺伊州水晶湖，倡导他的重建美好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启程前，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空军一号上向媒体表示，拜登还未决定如何应对黑客对软件公司 Casilla 的攻击。普萨基说，就行动上的考量，显然列举出有哪些选项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总统决定采取行动，他有一系列选项。不过拜登还未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卡斯亚今个礼拜二表示，今次攻击袭击了这家公司的几十名客户。这些客户为多达1500家公司提供服务，其中很多是小型企业。今次攻击亦被认为是史上最大的勒索软件攻击之一。截至礼拜三下午，拜登政府还未将勒索软件袭击归咎于任何特定的行为者或者是国家。虽然网络安全专家认为这件事件可能是总部位于俄罗斯的黑客集团 R-EVIL 所为。联邦调查局指出，这个组织亦发动了5月份对全美最大牛肉供应商 JBS 的勒索行动。据彭博社礼拜三报道，北京当局开始扩大对科技公司的打压，引发投资者的担忧。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市值从今年2月份的高点累计蒸发了8230亿美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波抛售潮恐将持续。彭博社报道指出，滴滴出行赴美公开上市不够几日，中共就发出全面警告，表示将加强数据安全以及提升对海外上市企业的监管。此举震惊投资者和相关行业高层，并打击腾讯等香港股票。腾讯是滴滴出行的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是 6.4%。包括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和美团等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都承受进一步的抛售压力。在礼拜三港股入面，哔哩哔哩大跌 5%， 百度集团下跌 2.2%， 京东集团下跌 2.1%。网易下跌1.8%，阿里巴巴跌1.7%，腾讯控股下跌1.9%， 快手跌 3.4%， 其他科技股亦都普遍走低。东翼基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庞宝林预计，这一波抛售潮将在第三季度持续下去，中共当局的相关措施亦都会继续。为了应对中共在芯片等领域的超赶，拜登正在加大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评估外国的投资威胁，并同盟友同行共享信息。今年6月， CFIUS 曾经下令暂停中国公司对南韩芯片制造商美格纳的收购计划，以审查这项交易。此举被外界解读为拜登政府加大授权外国投资委员会，并聚焦政策优先项，包括芯片以及供应链。这个亦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扩权之后审查的最新案例。虽然委员会没有公开解释他为什么要调查韩国公司被中资公司收购的问题，但美格纳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 CFIUS 成员 Berkeley Research 集团咨询师布罗德曼话俾《华尔街日报》知，美格纳出售被叫停，说明拜登政府试图将外国投资委员会在美国盟友中走多边化路线。拜登实际上是在加快美国的行动，延缓中国半导体生产的积累过程，而且他认为拜登以后可能会更加积极。《华尔街日报》指出，预计 CFIUS 将继续对涉及尖端技术、个人数据和半导体的交易进行审查。世卫组织星期三敦促各国不要取消公共防疫措施，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国家肆虐，并令到其他地区面临变种病毒传播的风险。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星期三表示，认为接种疫苗后病毒传播就不会增加，这个是错误的假设。一旦开放，病毒传播就会增加。目前美国和英国等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一直在逐步取消公共防疫措施，而其他国家就正在与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疫情作斗争。世卫官员玛利亚·范克霍夫在星期三的简报会上说，我们正在追踪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太多国家的病毒数量急剧增加。世卫组织的官员说，上个礼拜欧洲地区的病例增加了 33%。 根据美联储星期三公布6月份的会议纪要，美联储官员认为经济复苏的进一步实质性进展还未实现，但是美联储官员同意，如果通胀或其他风险成为现实，他们需要准备好采取行动。纪要显示，绝大多数官员认为他们的通胀前景偏向上行，与会者将通胀意外上升归咎于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供应限制比他们预期的更加普遍，以及随着经济重新开放，消费需求的激增超出预期。大多数与会者指出，造成通货膨胀上升的最大因素是受供应瓶颈影响的部门，或者是价格水平从疫情所压低的水平反弹的部门。他们预计供应链限制和投入不足将比明年的价格带来上行压力。纪要显示，在6月的今次会议上，部分与会官员认为美联储减少资产购买的条件将比他们预期的时间更早出现，而其他人从经济数据中看到了不太明确的信号，并且警告说，在疫情之后重新开放经济存在着异常程度的不确定性，对任何政策的变化都需要采取耐心的态度。以下是环球要闻。伊拉克国际联军基地遭火箭弹袭击，美证实两人受伤。延续川普政策，拜登宣布美国对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佛州大楼倒塌让54死86人失踪，搜救行动告终。反人权迫害，欧洲议会将通过议案抵制北京冬奥，制裁香港特首。白宫官员说，美国暂不解除跨国旅行限制。北美遇史上最热6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 驻伊拉克美军话，礼拜三至少有14枚火箭弹击中美国同其他国际部队驻扎的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共计造成两人受伤。美国驻伊拉克及叙利亚的外交官及军队近期接连遭到袭击。伊拉克安全消息人士表示，位于巴格达六区内的美国大使馆在礼拜三遭受两枚火箭弹攻击。当两枚火箭弹袭击的时候，美国大使馆的反火箭系统令到其中一枚火箭弹的方向偏移，而另一枚火箭则落在大使馆周边。当美国大使馆遇袭的时候，巴格达六区内的大使馆亦接连响起警报。在这宗火箭弹袭击之前，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交官和军队在今个礼拜二至礼拜三已经被攻击三次。袭击方式包括火箭弹及无人机，至少有14枚火箭弹击中伊拉克空军基地，有两名美军人员因此受伤。虽然目前没有组织出面为这些攻击行动负责，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袭击行动是亲伊朗民兵组织所为。伊拉克军方官员表示，最近美军基地频频遭到火箭弹和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袭击频率之高是过去未曾出现过的状况。白宫7号发布公告指出，有鉴于北京对香港采取的行动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拜登总统决定将川普政府时期就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白宫在这份公告中提到，前总统川普去年所通过第13936号行政命令，即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拜登7号致函参众两院议长的时候指出，当前香港情况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采取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行为，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的威胁。因此2020年7月14号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到2021年7月14号以后将持续生效。美国之音指出，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进一步打压香港的自由和民主派人士。今年3月，中国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近期香港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亦被迫停刊，当局亦都仍然在继续逮捕民主派人士和判刑。佛罗里达州一栋海滨公寓近两个礼拜前倒塌，造成至少54人死亡。迈阿密戴德院院长莱文卡雅7号表示，搜救人员做出极其艰难的决定，结束在瓦砾堆中搜救幸存者。12层楼高、楼龄40年的香普兰大厦南栋6月24号凌晨突然倒塌，扬起巨大的尘埃。事发的时候，很多人正在睡梦当中。莱文卡雅说，搜救人员在瓦砾堆中又发现8具遗体。官方统计死亡人数目前达54人，仍然有86人下落不明。莱文卡雅说，调查人员将继续核实失踪者事发当时是否都在建筑里面。自从这栋公寓倒塌以来，并未发现任何幸存者。以色列和墨西哥工程人员和搜救专家当时加入美国救难队员的行列，在大型机械和搜救犬的协助下进行搜救的工作。官员6号表示，目前已经移开124吨的瓦砾堆，而调查人员仍然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2022年冬季奥运会将在明年2月在中国北京举行，但中共一再迫害新疆人权及滥权危及香港人权言论自由。欧洲议会预计在8号通过一项动议，制裁香港官员，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据了解，这项动议将会以绝对多数的票数获得通过。虽然动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将可以作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了解欧洲议会的情绪提供参考。美国之音引述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欧洲议会的主要政党已经在礼拜二和礼拜三完成了这个动议的起草工作， 对北京损害香港民众的自由权利和封杀香港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的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动议还要求对香港有关官员进行制裁，对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抵制。在另一方面，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礼拜亦敦促英国政府和皇室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政治抵制。除非中国同意联合国派人进入中国，就新疆发生的系统性侵害人权行为进行调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在上个月表示，华盛顿正在就是否抵制今次冬季奥运会的问题谋求盟国的共识。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全球因为感染 COVID-19 死亡的总数超过400万例。秘书长谭德赛对此表示，突破400万例是悲剧的里程碑，400万例恐怕是低估。欧美国家积极推行 COVID-19 疫苗接种，美英都有大比例人口施打，官方亦开始放宽防疫限制。对此，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三警告，那些要解除公共防疫措施的国家需要极度谨慎。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所做的资料模型分析，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成为美国疫情的主流病毒， 51% 的确诊病例与 Delta 病毒有关。 Delta 变种病毒亦正成为密苏里州的主流病毒株。近日密苏里州 COVID-19 疫情爆发，平均每日新增1000例确诊病例。虽然拜登政府6月宣布与欧盟、英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组成跨部门工作小组，研究如何解除限制措施，而且最终恢复国际旅行。但是美国一名白宫官员7号告诉路透社知，即使面临越来越多来自美国商业团体和国会议员的压力，拜登政府仍然不会即刻解除任何跨国旅行的限制。欧盟气候监测机构7号发布气候观察研究报告表示，上个月是北美有史以来最热的6月，致命热浪直卷北美部分的地区，从美国西南部到西北部和加拿大都遭受创纪录的高温袭击。加拿大卑斯省曾经连续3日刷新有史以来最高温纪录。美国西部各州近期亦持续遭到热浪侵袭，多州高温打破历史纪录。另外，俄勒冈州自6月下旬以来持续受到摄氏37度以上的高温袭击。这个州最大的城市波特兰更曾经连续3日打破当地历史最高温度，达到 46.7 度。俄勒冈州法医办公室指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107人。俄勒冈州州长布朗指出，史无前例的连日高温造成很多民众死亡。他强调死亡数字绝对无法接受，并表示必须持续为气候变化做准备。政府持续与卫生和社区伙伴合作，亦为有潜在疾病的人提供空调，并向弱势群体开放冷却中心等。